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徐国兴，很高兴你能参加今天的电话讲座。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有肾脏科专家钱家军医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关于晚年晚期的这个肾脏病病人的一些的交互。那么在这个讲座还没有给讲员之前，那我们呢先有一段时间是介绍一下，短短的介绍一下我们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基金山南湾地区部分东湾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护服务和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和社会背景。那我们的服务有哪一些呢？我们的服务是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还有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这个电话是18886638585 18886638585，这个是关怀热线。然后我们也有全美免费的国语电话重症癌症教育讲座，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的。那么此外，我们还有彩虹小组，这个小组是为罹患乳癌还有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以及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上午10:30到12:30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我们也举办各类的重症专业这个疗护社区讲座，以及提供免费的抗癌咨询，还有社区的资源，也发行希望信源的关怀机刊，那么欢迎向我们来下取。那欢迎您把这些的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让各地的华人可以使用。那么今天我们讲员是钱家军医师，那我就来介绍他。他是在肾脏我们今天的专题里面是很丰富经验的一个医师。他这个就学于维吉尼亚州还有旧金山，取得这个博士学位以后，大概有6年7年的时间博士后的培训训练，然后临床经验很丰富，在这个佛州、旧金山、San Rafael 以及 Petaluma都有做这个肾脏专科，然后他拿到很多的奖项，他有很多，所以讲个部分题，就是美国移植学会的奖学金、香港中文大学的成就奖，以及 A.D. Williams Scholarship Award， 还有就是全国的金钥匙荣誉学会。那么他也是参加有很多的专业组织，有美国移植社会。全国肾脏基金会、美国肾脏学会、美国内科学会以及美国医学会，那也发表很多的研究他呢就是与今天肾脏有关的他有很多这个发表研究，但是呢与今天有关的有这个肝肾联合移植治疗，以及这个移植后这个糖尿病人这个移植的这个结果，还有这个肝肾联合移植后还有肾功能的恢复。所以今天我们算是找对人了，因为我们呢今天是说到这个晚期肾脏这个病人的交互，那么我呢就稍微介绍他一下。等一下我们的进行的这个方式是由35到40分钟呢给讲员来说明这个主题，然后12到20分钟给线上的朋友来问问题。那么好的，钱医师你在吗？
啊，在。
啊，你再好，那么我们时间就交给陈医师你，好吧？嗯，
好，谢谢。
好，谢谢。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来讨论这个晚期肾病的这个情况，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可能会有太深入的这种介绍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大体的这个晚期肾病，也不会针对某一种肾病，而是基本上就是晚期肾病的一个大体的一个介绍。好，那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PowerPoint 的这个 slide，或者这个 printout，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来那在介绍这个晚期肾病之前呢，我想先大致介绍一下这个肾的肾功能，还有一些需要了解的一些基本的关于肾的情况。那首先，我们说这个肾功能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肾其实有很多功能，那一般情况下，大家一般非专业的人士的话，那知道肾基本上就是说，肾如果功能不好了，那你可以就要肿起来哈。但是这个其实也只是其中的肾的一部分的功能。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肾的功能其实有很多。那我们一般来讲，而且很多时候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你你的肾功能怎么样，这个其实呢就是说是主要是在说这个肾的过滤血液中的废物杂质的这种功能。但是在这个之外，肾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可以维持体液平衡。那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肾功能差起来的时候，那就是水肿的话，那就是说肾的这方面的功能就出问题了，还有维持电解质，像钠、钾这就像英文的话 sodium potassium 这一些电解质的平衡，还有维持酸碱平衡。那很多我们这个现在有很多这种营养的这种像网上面啊，很多说关于酸的体内的怎么样酸度啊、碱度啊，这个呢跟这个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也不会太讨论这个太详细关于这方面。好，这些是肾的主要的功能。那有很多时候我们后面要讲到这个肾透析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时候呢，很多是就是在这些方面是主要的要考虑的。就是说，一个需不需要肾透析，我们基本上是这些主要的功能是我们要考虑的那像还有次要的功能，那像其实当然也不是说次要的就不重要哈，就是说像调节血压、像造血像骨的代谢，还有很多内分泌的这种激素化学物质的代谢，那化学物质就包括那。很多情况下就是说是这种药物很多药物是由肾来排泄的，所以你肾功能不好的话呢，这个很多时候这个药物就会在体内会要积累起来，那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药的这个剂量也要改变，因为肾功能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肾其实有很多很重要的功能那下面呢就是说我想是几张图就是这个肾的这个解剖的图，其中有一个就是第二张，那我们也不会这个太详细去这个来介绍这个肾的这些具体的部位叫什么名字，但是呢，这大家可以看第二张图这个地方尤其是右面你肾单位模拟放大。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可以注意这下面就是说不是很清楚，一定是不是能够看得清楚，就是说这个肾单位呢是基本上是肾里面最小的一个过滤单位，然后肾作为一个其实是一个过滤系统那它的最小的这个过滤的这个这个 filter 这个滤过器呢就叫肾小球。这个我们后面还要讲到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个样，这里要提一下，就是说肾小球是最小的一个过滤的单位。好， 那肾除了肾之外，其实这个泌尿系统啊，肾的这个配件还有什么？那输尿管、膀胱、尿道这些都是跟肾要搭配起来，这样才能把这个肾所过滤出来的这些有毒的物质排出体外。那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些地方如果出问题，一般都是这种机械化的这种mechanical 的 problem，那它就会才会导致这个影才会影响肾功能像堵塞。堵塞的话，有比方说对男性来说的话，如果前列腺肥大，或者比方有一些癌症，那个这堵塞了这个尿道，那这个引起这个尿液回流，那会影响肾功能。还有就是说，如果感染很严重的话，那也会影响肾功能。好，那我们下面就是讲这个肾功能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肾呢，就是说一般，就是血液呢，会不断的就是流向这个肾，这个肾呢，就是说这在就是是不断的一个是在过滤的这个过程，每天差不多这个肾脏要处理150到200升的这个血液，那很多时候很多我们的病人就说你去看医生，他给你一个 GFR。这个 GFR 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叫英文叫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那翻成中文就是肾小球率过滤，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肾小球，它是这个基本上就是最小的这个肾里面的滤过器啊。那正常值是多少呢？是1分钟100毫升，这个血液从这个肾小球就可以滤过啊，就是整个这个肾的肾小球这个滤过滤。那很多，但是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一些病人，可能这个医生会告诉你你的肾功能是20%20%。其实呢，这个就是说是因为肾的这个肾小球滤过滤的正常值是大约是100毫升的，所以如果你的 GFR 测出来是，比方说是25的话呢，那刚好我们就可以说肾功能是25%，你这样听起来就比较容易理解啊。那这 GFR 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就是从这个肌酐叫 creatinine 换算来的啊。这个公式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公式，所以我们就不用谈了。但是这个可以，你可以自己找到。你如果自己有一个这个肌酐的这个数值的话，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找到，把这个 creatinine 这个肌酐代入到那个公式里面，它就会给你一个 GFR 啊。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肾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肾是要把这个尿杂质排到这个尿液里面，但是呢，这个尿液啊，这个肾的浓缩的这个尿液的能力是有一定的极限的。那如果尿量少于每天少于400到500毫升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再排出更多的杂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血液中的杂质就会开始要升高，肾病，我们不讲这个肾病具体的这个肾病，但是呢，基本上呢，大类可以分成几个大类啊，很多人也会，医生也会跟你讲到哈，你是叫 acute kidney failure 或者是 chronic kidney failure。其实这些英语的词汇呢，现在也在慢慢的在改变啊。我这个用的还是一个比较，稍微有一点点老的这个用这个词汇的说法。那中文的话呢，就是说急性肾功能衰竭、跟慢性肾功能衰竭，还有末期肾功能衰竭。急性是什么呢？急性就是说它的病程是很快啊，几天或者几个星期。这种情况呢，就很多时候就是可以是逆转的啊。如果发现这个治病的原因，然后可以去对症下药的话呢，这个肾功能呢可能会变好。那慢性的肾功能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慢程，这个病程就比较慢。在美国的话，那大部分是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病。那这个就是说，这些是。 因为年数的这个很时间很长，这个这些治病的这些因素啊，不可能完全治愈，所以它慢慢的呢，就是会导致这个病变在肾里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一般都是就这个 chronic 或者是慢性的，意思就是说是不可逆转的在急性的话，有的时候也是你不断，如果一个人经常有这种急性的肾功能衰竭的，慢慢它也会就变成慢性的。那到了末期的时候，那我们就说这个肾功能基本上就没有很有意义的这个肾功能留下了，那就需要一种方法来代替这个本身的肾，那我们可以有肾透析或者是肾移植。肾病的病因我就不具体来讲了。那主要我想说明的是啊，不同的病因啊，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很多时候你不能去跟比方说认识的朋友啊这样来比啊，因为每个人都会不一样。那不同的病因在不同的人里面，它可以这个病程的发展可以不一样啊。相同的病因，它也会因为治病的源啊，或者是怎么控制，比方说糖尿病啊，如果控制的好跟控制的不好，它的这个病程的发展也会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来这个来 evaluate 来这个处理这个肾病啊，一些检验学的症状。那最一开始的话是四样东西，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不管是对肾科医生来讲，很多时候一开始要看的就是这几样东西，一个是血液的肌酐，一个是血液的尿素氮，还有呢就是尿里面的血细胞跟尿蛋白。这些地方这些数值如果是不正常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开始尤其是如果是非常不正常，那我们就要做一些更进一步的测试所以这些是比较基本的来就是这个跟这个肾功能直接有关系的这个检验学的这些这个这样的，抱歉我这个一下子想中文，这个就是说化验的这些要做的东西那还有呢，就是说到后期的时候肾病的后期的时候，那有很多东西其他方面也要开始，因为我前面讲到肾有很多其他的功能，那因为长期的这个肾病的话呢，慢慢的就其他方面，像因为代谢的原因，因为这个激素失调的原因呢，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也会出来了像贫血、高磷、血钙、维生素 D 甲状旁腺，所以呢，到后期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医生就会测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些化验的指标。那肾病的话会有什么症状其实呢，很多人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病人就是说很多时候掉以轻心因为呢肾病呢，就是说这个症状到一直到很低之前，比方说20%，很多对比较年轻的人来说，或者比较强壮的人来说，你一直到肾功能掉到20%以前，还不会有很明显的症状，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个就会导致一些误解导致掉以轻心那我们会经常会碰到的问题，像糖尿病、血糖血压，很多人他就不会去想控制，因为他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不舒服所以这种时候呢，就是说尤其要小心我们会有这个叫 false sense of security。那好，那逐渐的就是说开始会有症状的话，那是什么症状呢？那就是像尿量减少尿频水肿、高血压、乏力很多你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些症状都是其实不是有什么特异性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肾病才有的问题像乏力因为很多东西都可以导致这个乏力，对吧？所以 就是说这也是我们经常要跟病人讲的，你不要如果有身体上有什么问题不要掉以轻心你还要去看医生，来把这个可以尽量找到这个原因那再到后面慢慢的那个肾功能越来越差的时候呢，后面就会有像我第二页的这个临床症状呢，这些就是到后面比较严重的肾功能这个这种毒素积累比较多的时候，慢慢就会有这些问题了恶心有嘴巴里有味道意识改变，这些就都是比较严重的所谓尿毒症。很重要一点经常我会有病人就是说哎我这个肾痛其实呢很多时候这个在大家基本上大家都会知道肾在哪里就是在背后，在那个这个胸这个胸这个 rib 这个 rib cage 这个胸骨的这个下端跟那个脊椎相遇的这个地方，这两面脊椎两面这个很多人说我这里痛，那肯定是肾不好。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地方痛呢是都不是因为肾的关系肾能引起的痛，那我们可能跟中医的这个说法又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这个能够引起肾痛的这个病基本上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肾结石，一个是感染像肾盂感染。那感染的话一般当然都会有这个发烧这种问题，肾结石的话那这个痛就不是一般的痛，是非常痛的所以大部分情况下一般人说我这里有稍微有点痛，也没有什么发烧，这种痛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听到的所谓肾痛都是因为肌肉或者是因为这个关节这脊椎关节这种问题，而不是因为肾。好，肾脏衰竭也分期很多人肯定听到过stage stage 3 stage 4这个呢就是说现在其实也是在慢慢的在调整当中但是至少这个官方来说 officially 我们说基本上还是如果30%到59%是三期四期是15%到29%，五期是15%。那分期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一个是病这个是我们可以基本上会可以有这个交流肾病的病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是 stage 4 stage 5。那还可以呢就是作为一个预测就像预测心血管的疾病这种风险预测病程预测结果，这些都是这个分期的这些好处肾病呢其实是一个还蛮复杂的一个病其实是需要很一个团队的这个在一起的这个工作，尤其到后来末期的时候需要有护士、医生，当然需要营养师、社工药剂师，病人当然也是很重要因为这个你需要有这个合作像医非常重要的时候，就是说病人对医嘱的这个合作，很多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很好的合作呢，这个我们就达不到这个想要的效果。那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医治这个肾病我们这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当然就是说肾功能我们当然希望是要肾功能要稳定但是很多时候呢除非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肾，就是比方说发炎的某一些因为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有一些比较特效的药，很多在美国大部分的这个肾病的话呢，它其实都是没有什么专门给治肾的药，而主要是要来矫正这个导致肾病的其他的这个病因再呢就是要抑制这个因为肾病引起的其他的问题那比方说我们说那个我刚才说要抑制这个病因是什么，那 again 美国的话大部分是糖尿病、血压，那我们需要控制糖尿病 像我刚我这个上面 slide 上面写着啊，糖化血红蛋白血压的标准是多少？130/80啊，这个那下面再一点呢，像这个LDL 啊，你们医生会讲啊，这个是 bad cholesterol 啊，差的这个不好的这种胆固醇啊，低于100，还有像骨质疏松啊、血红蛋白啊，这个都跟我前面讲到的啊，这个肾的功能有关系的。那肾不好的话呢，这些方面我们也要来医治这一方面的问题。还有啊，很多人可能也不会太注意到呢，就是说到肾功能尤其是末期肾功能开始时候，像要做抻透析啊这些，有会很多因为这个身体慢慢的差起来了，或者是因为肾透析把你平时的这些日常的这些作息都改变了呢，很多人就会有情绪上的问题啊，抑郁症啊，这些都不能掉以轻心。非药物治疗这个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也不可能讲太多。那很重要的饮食，很多人都会对这个肾病这个饮食有很多的兴趣啊。我只能说给你一个大致上的一个 guideline 大致上的介绍啊。低盐是肯定啊，小于要低于1.5克啊一天，低糖低脂肪啊。很多人有这个问题说蛋白是不是要控制？这个也是个比较不是很简单的一个没有一个很简单的回答，因为蛋白当然是很重要，是我们这个构成身体的这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蛋白质。那你如果有高蛋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要非常其实有很多争议啊，到底是应该多吃还是应该少吃。但是基本上呢，我们觉得还是需要 sensible 不能说完全不吃，但是呢也不能说肯定不能吃太多，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控制在大概0.7到1克每公斤的这个体重那到了末期的时候，那还有更多的这个饮食上面的要控制的地方，像低钾低磷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我这个 slide 上也写要高蛋白，所以在不同的病程的时候，这个对饮食的要求其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啊。到了末期，到了做肾透析的时候呢，因为身体的这个需要啊，你反而是要多吃蛋白那锻炼很重要啊，减肥戒烟这些都是非常对所有的病人都适用啊，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还有一个稍微有一点点特别呢，就是说这个这些止痛药啊，叫 NSAID 这一类的，基本上除了Tylenol 或者 acetaminophen 是它的这个 generic form， 这个就是可以在店里面买的不用处方的止痛药，除了这个泰诺这一边，所有其他的这些止痛药基本上都是在这个 NSAID 这一类的。你有肾病的时候呢，要比较或者哪怕你没有肾病，你吃太多这一类的药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肾病，所以吃这类的止痛药也非常小心。好那晚期肾病看看稍微时间可能 OK， 我可能稍微要快一点 OK。 晚期肾病的时候，那就是说肾功能要下降到2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开始准备了准备这个到了末期的时候应该怎么做。那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开始肾移植的评估，那肾移植评估有很多方面要考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肾移植这个我上面已经写着了，大家可以自己看。那还有呢，就是说肾透析因为不是说因为现在越来这个肾移植呢，这个要等的这个时间已经越来越长了如果在湾区的话，现在基本上是要等7年左右这是average 的平均的等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可能等到肾移植，那还要就是说要做这个肾透析要准备这个肾透析。所以我们下面就开始讲这个关于跟肾透析有关的这些情况那肾透析呢有两大类的肾透析，一类是血液透析，一类是腹膜透析。 血液透析是什么？基本上就是说机械泵把这个血液泵出来，泵到那个这里做一个体外循环，经过一个人工的这个滤过器，然后从另外一头这个血液把这个废物都滤过之后呢，再回到身体里面啊，所以这个很多人叫洗肾。还有一种呢叫腹膜透析。那腹膜透析是什么呢？就是说用这个一层我们体内啊这个腹部里面有一层这个膜叫腹膜，上面有很多毛细血管，这个还有一层这个叫腹膜的这个很硬的一层组织，这个呢是可以，这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过滤的一个网一样啊。然后呢，它这个腹膜呢构成一个完整的腔室，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通过一个导管把这个这一种透析液呢，就是说注入到这个腹腔里面，然后让它在里面这个透析液在腹腔里面待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废物呢就可以通过毛细血管渗透到这个透析液里面，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引流出来啊，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概念。好，那我们再稍微再多说一点啊，关于血液透析啊，下面这个图就是说基本上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大家可以看啊，就是你坐在这里边上一个机器，把你这个血放出来，蹦出那个圆柱形的那个，就是大部分我们用的这个过滤器，就是这样的形状。那做这个血液透析呢，需要一个瘘管啊，在手上就是说要做一个手术，把静脉跟动脉跟它连起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才能导致有一个这样一个回路，血液的一个回路啊。就比这个血管的因这个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啊，这个静脉跟会比较粗壮起来，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针放进去，才能够很快速的把这个血液泵出来，不然的话这个血管会叫 collapse， 就是那个抱歉，我这个就是就会一下子就会塌陷下来啊，就需要有，所以我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呢，就是说可以让这个血管呢、啊，可以让这个静脉可以让它又粗又壮，比较容易把血液泵出来啊。那问题就是现在就是看下面这张照片呢，就是说这个病人其实已经做了比较久的渗透析了，所以他这个瘘管慢慢大起来了。所以看起来有一点也可能会稍微有点吓人啊。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放导管，但导管呢就是说我们比较不愿，导管一般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或者是没有时间啊，因为这个病人有急性肾衰，那没有时间来做这个瘘管，因为这个手术做了之后起码要6到8个星期才能够愈合，才能够用啊。所以如果是急性的话呢，或者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我这里就不说了，那就是要放导管。那我们呢最好是希望不要用导管，因为你看这个东西，这个导管是挂在外面啊，所以它可能就会比较多的这个感染啊，血液感染，而且呢还因为这个导管其实也不是很，相对于这个瘘管的话比较低效率啊，那个就是这个滤过这个杂质的话比较低效率。下面呢还是一张照片啊。那好，那血液透析的优缺点是什么？优点当然就是说大部分美国大概70%的人群，这个末期肾衰的这个病人呢，都是在这个透析中心里面做做这个血液透析，那就是说里面有护士啊，有这个技术员啊来照顾一切啊，所以你坐在那边你基本上不用做什么事情。那这个血液透析呢比较高效啊，一周就做3次，每次大概3到4个小时。它的缺点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基本上是时间固定啊，才给你一天3次啊，一个星期3次，这个时间都是固定的。然后你要出去旅行，你要预先都可以约好跟那个这个附近有什么透析中心可以让你去做啊。还有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才把这个血液泵出来，而且要把多余的这个水要滤过的话呢，会产生很大的这个血压的变动，所以对年纪大的或者体弱的人呢，其实会引起这个乏力啊、头晕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做完渗透析反而感觉很不舒服啊。那 下面呢是我们讲这个腹膜透析。那我这个图解啊，就是说是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图解，就是说做腹膜透析呢需要也需要有一个导管啊，这个导管不是这样直通通的插进去的，其实是下面还有一个隧道的，但是我们这里就看不出来。那基本上就是要放一这样一个有卷过来的这样一个导管啊，然后也大家可以看比较浅颜色的那个是一层腹膜，然后上面有一个袋子，它就是它把这个透析液可以通过这个漏管注入到这个腹腔里面。那再下面一张就是说是基本上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就是说怎么样啊这个透析液注入这个腹腔，然后呢留置一定时间，不一定是两小时啊，留置一定的时间，然后那个到有这个废物啊。血液里面的废物到了这个一定程度啊，渗入到这个透析液里面呢，然后再从另外再引流到另外一个袋子里面啊，这是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图解。下面这个照片呢，就是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看起来大致上是个什么样子，这个腹膜透析基本上就是一个导管伸出来。看起来好像也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吓人，但是基本上呢如果能够操作的好的话呢，基本上问题不大啊。那它有什么好处？好处呢就是说这个是你基本上就是在家里做啊，就是首先当然会训练啊，你会在这个腹膜透析中心会训练几个星期，然后直到你自己可以很觉得很做没问题了，然后他们就让你回到家里去做了。你不需要，你基本上就是说有一个小的一个箱子可以带着到处走，然后你去这个航空公司啊这些都可以让你免费的就是运这个东西。这个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说是相对来说比较慢，因为你每天晚上做，每天晚上基本上大概8到10个小时，所以这个是非常gentle啊，没有什么大的血压的变动，也很少有这个透析或者乏力的现象。那缺点当然就是说还是其实就是因为是要你自己做或者是家属做，所以这个对你做的这个人啊，这个你的认知的这个能力要比较高啊，而且是每天要做啊，有的人我们确实也有一些病人做到后面觉得很烦了啊，就开始要偷工减料啊，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身体就会产生问题啊。那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说，你这个腹膜透析啊不能永远都做下去，基本上到5年之后的话会慢慢的会不太有效啊。好啊，那这个末期肾病到了，这个末期肾病那我们其实是会要一个是一个选择啊，因为我前面其实也已经讲到一点了啊，这个肾透析的话，尤其是肾到这个血液透析中心做血液透析的话很多时候做了透析之后就尤其是年老的或者是体弱的人做完之后非常不舒服啊，非常乏力，然后有的时候会有抽筋啊这些问题。那有的时候会要一整天来恢复啊，然后好不容易说感觉好一点了，然后下面一天又要去做肾透析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啊，要不要做肾透析，当然这个肾透析是可以让你活的时间更久，但是呢对有的人来讲，如果你觉得生活的质量更重要的话那可能就要考虑啊，这个肾透析到底是不是跟你的这个人生的价值啊，生活的价值是契合的啊，所以你要考虑这个问题，要考虑你的身体状况啊，精神状况，还有多少有其他的慢性病有多少。一般来讲的话，你慢性病越多的话啊，这个是这些血液透析就是比较可能会就比较对你来说会比较困难一点。那如果不做肾透析啊，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选择啊，那我下面选的这个 palliative care， 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 palliative care 这个概念已经延伸的蛮大了。20-30年以前 palliative care 可能就是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就 没有什么治疗了。那现在呢，已经慢慢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中文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这种翻译啊，其实可以从什么都不做啊，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让你感觉啊，比方说 oxygen 啊，那个输氧啊，或者是止痛药啊，基本上就是这些维护啊，这个就叫 hospice 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临终关怀了啊，这是最极端的。还有呢，就是说你可以继续所有的治疗，但是会fine tuning， 就是比较一些小的方面的这种调节医药啊，然后讨论啊，跟医生讨论，就是说你到底你对你的这个生命啊，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期望，然后我们来制定一个这个目标啊，到底要治愈到什么程度。所以现在还我不知道大家听到 advanced directive 啊，这些都是这个包括在这个 palliative care discussion 里面的。所以呢，就是说很多啊，就是说下面一张啊，对很多高龄或者重度多发慢性病患者来说啊，我还是要建议啊，大家不要等到肾功能到末期啊，比较早的时候就要去跟这个咨询这个 palliative care 的这些专家啊，来更好的来达到你这个care 这个医疗的这个目的啊，对治疗的目的。好，我其实这里也提到advanced directive， 这个其实对肾末期肾病的病人也非常重要。这个我们也是一再的，就是这跟我们的病人都要强调啊，因为肾病是一个比较重的病啊，很容易就会有其他的问题。比较急性的这种问题，像突发的心肌梗塞啊，像中风啊，所以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如果你的这个价值观，你认为你不需要太多的治疗的话，那这些东西你就要预先都设定好，你要给这个医疗指示啊。还有当然很重要一点，就是跟你的护理团队保持紧密的联系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前面讲到还有这我们这个团队啊，治疗这个肾病的一个团队啊，包括很多，还包括 social worker， 因为尤其到后来你要做肾透析啊，这种时候就是对这些其他方面的送餐啊、药物资助啊、家政啊都非常重要，所以 social worker 啊，社工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大家有兴趣要找更多的这些信息的话啊，其实有很多，我建议不要随便在 Google 上面找信息啊，一个是 kidney.org， 这是比较比较 reliable， 比较有这个靠得住的啊这个网站，还有一些很多大学的网站，像 Mayo Clinic 啊，这些都可以，我这里放了几个这个链接在那边啊，所以大家还可以找更多的这些信息。好，我基本上我这个就是讲到这里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还请大家可以继续问。
非常谢谢陈医师这么长经，其实那个讲义分量也蛮多的，那就是怎么长经的帮我们来讲解。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进到 Q&A 的时间哈。Q&A 的时间就是问问题时间啦。那么如果线上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请教钱医师哈。那么你就可以按星号61，按星号61。那么你按完以后呢，我这里这个电脑荧幕会显示有人排队。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最后电话号码四个码，那么你发现是你了，那你就可以提问完了以后，我会消音呢，然后让讲员回答你问题以后，那么如果你以后再有后续的问题，可以再来按这个星号61继续发问的。好，我现在就把它模式，你可以就是可以问问题哈。我先有个问题，观众在整理问题问钱医师的时候，刚才说平均要7年的时间要等一个换肾的是吧？
对，
七年的时间啊。
对，
哦，
平
哇。
均。那如果就是说，那有的时候，有的人运气好，他有一个perfect match，就是说，就是跟这个受体这个很合得来的这个肾的话呢，他可以会就跳到人家前面去。但是平均起来的话，现在基本上要等7年左右。那是在湾区，那在外州的话，有些地方可能会更短一点。
是这样，因为这里多哈，人多，排队的人多哈。
对。
对对对，哦，我这里有一个朋友，我看看啊，这位朋友他是问问题的，他是这个6391的朋友，你可以问问题啦。
哎，陈医生你好，有
你
两
好。
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 slides 并没有提到尿酸，那尿酸我想跟肾脏也蛮有关系的，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尿酸跟 creatinine 跟苯的关系？
OK。
那第二个问题是你刚刚提到血压要控制血压，那我这几年那个低血压常常是50以下，这个是不是也是不好？
你 OK。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尿酸，是的，尿酸的话就是说是，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那慢性肾病的话，确实会有这个导致这个尿酸升高，或者也不一定要慢性，有的时候急性肾衰也会有导致尿酸升高啊。那尿酸升高呢，也确实会，这是怎么讲呢？是一个风险啊，不一定是一个这个抱歉，我有时候这个是用的少的话，我自己都一下。就是 causal relationship，不一定是会一个直接的导致肾病，但是是一个增加的这个风险。就是如果比方说你这个人没有肾病啊，但是就是光是尿酸升高，这个是相对起来的话啊，跟一个尿酸正常的人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高的风险，会有这个肾病，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是重要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会，如果病人会有这个尿酸升高的话，我也会用一些药把它降下来一点。至于说这个目标是多少，这个是有一点争议哈，到底应该降多少？但是我觉得至少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它降到基本上像7、8啊这样是比较正常的这个范围。那说这个血压的话。大部分情况下啊，这个肾病的话都是跟比较多的高血压，有一些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低血压而且比较多的可能是这种跟体味有关系的这些低血压哈，像站起来的话这个血压就掉下来了，或者是那很多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那它呢就会，那原因有很多种啊，有的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心脏的问题，有的可能是因为这个植物神经调节，因为植物神经是控制这个血压的，有的时候这个有些人像糖尿病啊，就引起这个神经上的病变，那它这个植物神经控制这个血压就失调了，那也会这个血压也会降低还有一些比方说是这个。激素的那个失调，所以有很多原因啊，所以这个还是要看，就我讲的基本上是大致的情况哈，有一些特例，所以呢，就是还是要对症下药啊，就是说如果你确实是比较要低血压的，那当然就是说是不同的医治的方法，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好，请线上的朋友不要客气，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问。如果继续刚才已经问过问题的这位女士，如果你想继续问问题，也欢迎按这个星号61来排队问问题。这个刚才陈医师，刚才你说到这个前列腺肥大哈，这个尿会回流到这个肾引起。 可能肾功能有这个损害哈。那么这个是一般是我想知道土耳其的情形，一般是透过怎么样来帮助这个缓解，以及肾会保，就是可以保健呢？我们说是、
一般来讲，如果到了这种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呢，大部分人就是说可能有一点问题，但是 you know 可以通过比方说用力啊，用腹肌用力啊，把这个升高这个腹内压，就把这个尿就挤出去啊。那有比较少的情况呢，就是说它非常严重了，那就导致这个尿液回流了。那这种情况呢，就一般的一开始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输尿导管就放到膀胱里面，就是这样排尿，要一个就是尿道口，就是有一个管子出来了，就有一个袋子哈，就是来积累这个尿液。那长期的当然就可能需要做手术啊。把这个前列腺切掉一部分啊，就是让这样的话可以让尿这个排泄更容易。
哦，这是一个是用自己的压力，如果不是很严重，如果严重的话，甚至用手术把那个前列腺有一部分要切掉。
当然也有可以有药物啊，可以那个有常见的大概有两三种药可以让这个前列腺放松一下，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比较容易把尿排出来。那第一步当然是这样，我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发现它已经有这个回流了，这个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就需要放个导管或者是做手术了。那一般来讲的话，那最常见的就是说我们会听到病人说啊，我这个排尿有点不顺，那这个时候就是当然就是这些用这些药来这个放松这个膀胱的出口。
好，非常谢谢。我看这里还是有一位63991，刚才是回答过问题的，想再问问题吗？
我的问题是刚刚可能没讲清楚，因为我们教会很牧师就是尿酸过高，后来就需要洗肾哈。那BUN 就是苯。苯是那个 uric nitrogen， 跟尿酸是不一样的，对不
对？
对。哦，那所以我们都需要跟医生讲要验尿酸了。
这个不是一个常规的测的东西，这个指标，但是 it's not wrong， 我觉得测一下会更好一点。我一般会测。但是这个对，这个 BUN 呢是 urea nitrogen， blood urea nitrogen 是尿素， urea 是尿素，那个尿酸 uric acid 是不一样的。那个其实 urea 它这个东西尿素它本身并不，我们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尿素本身会是导致会什么什么就是身体上的问题，但是它是个 marker， 它是一个指标啊，跟那个肌酐一样，基本上就是说肌酐高的话，那尿素都会高啊，就是这个 BUN 它也会高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同时都会用两个我具体就不说为什么要同时用两个了，但是一般情况我们会两个都会测，同时会测。
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自然疗法或者 prevention？
这个就比较复杂的问题啊。这个还是要讲，就是说如果比方说你如果有什么慢性病，那当然要治啊，像那个糖尿病啊，高血压，那当然是毫无疑问，就是这些都是要控制好。如果你说作为一个没有什么慢性病的人，那怎么来说这个预防肾病，这个只能说就是说你就是那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说你基本上就是说所有的医生都会跟你讲的啊，健康的饮食，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锻炼啊，这些都是你说这如果说要像吃什么东西啊，像中医的这种 保健的这些东西，那在西医的这个角度上面，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来，有的时候反而我建议你要注意，如果就是有的，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病人，他说这个某种中药哈、啊，对这个会这个促进这个肾功能啊，尿液增多啊，有的时候反而是会这些药会导致这个肾功能衰竭的，所以你如果要试的话。我很多时候我是不反对病人来试这些东西，但是首先你要告诉我，给你查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害，有没有用，我不能讲哈、啊，因为我也是相信中医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就是说首先你要查是这个有没有害，因为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的这些中药如果有害的话，我们都会知道，所以你还是要让你的医生知道一下，这个你要吃这些保健的东西，首先知道有没有害。
好，谢谢。
好，线上的朋友可能有最后一条的问题，如果你想问问题，请你按这个星号六一哈，星号六一啊，这个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的可以问的。那么这个刚才大家都应该我们非常感谢钱医生的帮助，我们这个也给我们很强劲的一个。handout 我们可以参考。那么线上朋友，我最后呼吁哈，有没有要问问题的呢？星号六一来问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讲座呢，今天讲座呢就快要结束了。那么我们非常谢谢钱家军医师，钱医师非常谢谢你这么长劲的，
好，很高兴
来准备来到我们当中，也对我们华人社区真的提供很多的帮助，我们谢谢你。那么下个月前一次我可能后面我再跟你联络，好不好？
好，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好，
拜拜。
下个月我们呢就有另外一个讲题，那么呢就邀请到这个杨景波。杨景波精神病专科医师哈、啊，那么他讲的那个主题呢，那个题目呢是老年人常见的那个精神疾病哈、啊，那是精神病专科医师说到老年人常常碰到的这个精神病的这个疾病，那么欢迎大家可以踊跃参加。那么我们也邀请大家把这个免费的社会资源介绍您的朋友。那么请有意参加我们这个讲座的，就到我们的网站 heartofhopehospice.org heartofhopehospice.org 上网来报名未来的讲座。谢谢各位，下个月再见。